急先锋索超大战黑旋风李逵，斧子对斧子。为什么叫急先锋？就因为啊，他性子急，暴躁，沾火就着，干点什么事急于求成，拍桌子跺脚，咬牙切齿，所以大家伙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。但凡有绰号的人，都是根据他的长相啊，使用的兵器啊，性情啊，是温柔的，是暴躁的啊，等等等特色给他起的。那李逵呢，叫黑旋风，一个是长得黑，一个是动作麻利，像旋风嘚就到了，这叫各有特点。这两个急性子得遇到一块儿，这边还有个好吗？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，这四把大斧子抡开了，太嘎当太当太当太当，玩了命了，打斗到20回合未分胜负。您这一看的可有意思了，把李逵累的是满头大汗，呼呼直喘，把急先锋索超累的也是顺着脖梗子淌汗。李逵打着打着心说，行啊，妈，这家伙有两下子，这对斧子不次于我的斧子，不过这么打太别扭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李逵是部下的将官，不愿意骑马。你看走路骑马行，打仗的时候骑着马他觉着别扭，尤其他是一对短把的斧子，骑着马打呀够不着，所以一打仗他就把马放弃了。他跟索超打呢，这玩意儿他扬着脸他费劲。那么再说索超也有同感，这急先锋是马上的大将，李逵在部下，要打的时候他得猫着腰往下够，累的是腰酸背疼，因此也冒了汗。索超倒没说什么，李逵这个人比他还暴躁，打着打着不打了，虚晃一斧，撑跳出圈外，把俩斧子一碰，等一等等一等。索超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把马带住，吁，利用这个空大口大口的喘粗气，心说正好我喘喘气歇一会儿。然后他问，因何不斗？我说小子，我说咱俩这么打你觉着别扭不？小子你有种你把马放弃了，哎，咱俩在平地打那多得施展呢，你敢应战不？怎么打我也不怕你，稍后片刻。这索超也是个250，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叫军兵把马拉走。这还不说，他摘盔卸甲，你想做大将的那盔头10来斤沉，那甲胄几十斤沉，那骑着马那行啊，那在部下穿这玩意儿顶这玩意儿，那受得了吗？所以把盔甲全卸了。李逵是光着个膀子，他比李逵强点儿，穿着个汗衩，嘿，这回觉得轻松了。怎么样，黑鬼你过来吧，哎，这回咱好好斗他一斗，拿命来啊，听啊听听听，说说说说说说说说。两个人就斗在一处，两方的军兵战鼓如雷，给各自的主将助威。那么给李逵观战的是三位副先锋，三位女将军呢，领头的一丈青扈三娘，还有母大虫顾大嫂，母夜叉孙二娘，这三位女将三般兵器啊。你可别小瞧这三位女子，一个赛着一个，特别是一丈青扈三娘也领兵带过队啊， 那肚子里头有道道。他一边观战一边皱眉，跟顾大嫂和孙二娘就商量，二位姐姐你们看见没看见，俗话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，对面敌将索超也并非等闲之辈，照这样打下去，哎呀，万一李逵受了伤可怎么得了啊。是啊是啊，我们也有同感，那你说呢？我说呀，赶紧叫李逵回来，你我姐妹三人替他出战也好。扈三娘三个人统一了思想，他吩咐一声鸣金，几面大锣同时筛起呀，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。李逵正打在兴头上，哎呀，觉着这个舒服，这个过瘾呢、啊。好几年了，没遇上过对手，也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一仗啊！哎，过瘾，还没分出胜负来，猛听的背后鸣金的声音。李逵他不傻，他懂得军营的规矩，闻鼓必进，催命的鼓嘛，鼓响的越激烈，你的打斗也得越激烈，得勇往直前。锣声一响，必须得收兵，这是军令。李逵心说：“他娘的，谁首次也没事，筛什么锣呀你？”哦，大概有事儿，有特殊情况，我回去问问。他不敢得一定啊，虚晃衣服跳出圈外。哎，索超，姓索的，你等着，我回去看看，咱们再战不迟。拎着斧子回归本队，李逵二话没说，命人把水壶拿过来了，咕咚咕咚造了一壶水，擦了擦大嘴叉子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敲什么锣？扈三娘这才跟他说：“李大哥，累得不轻吧？我们担心你的安危，特为把你请回来休息片刻。”笑话，这不多余吗？这不是，也就我正打到兴头上，叫你们一泼凉水给浇凉快了，这多余。李大哥，你的确是累了，今天你遇上劲敌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二虎相斗必有一伤，我们能不担心吗？
那你们说怎么办？
依我的主意，你在后边休息休息，把索超交给我们姐仨了。
你们仨人，呵呵呵，我说妹子，这可不是开玩笑，那个黑鬼那可有两下子。
是吗？那就试试看吧。姐妹出阵，
姐三个同时催马来到两军阵。
李逵120个不愿意，但又一想，我是正先锋，人家三位是副先锋，仨还敌不住我一个吗？哎，
我呀，别惹人家不痛快，也真累了，干脆歇下看看热闹。
李逵忍气吞声，在后头看热闹不说，单表三员女将，三匹马，三班兵器，来到两军阵前。一丈青扈三娘掌中是一对双刀，顾大嫂掌中一条水火无情棍，母夜是孙二娘掌中是一条猎叉，丁字形把这索超给围住了。索超还等着李逵来呢，一看，哎呀，换人了。李逵呀、李逵，你可不仗义呀、你有始无终啊，算个什么东西？都骑着马来的，我呀也别犯傻了。想到这，他倒退了数步，吩咐手下人把马又牵回来了。而后顶盔冠甲、罩袍束带，周身上下整齐利落，飞身上马，手提大斧，二次来到军阵，用斧子一指：“尔等何人？”三员女将纷纷报名。索超哼了一声：“哎呀，女流之辈还敢上战场，
怎么的，仨打一个，来来来，爷爷陪你们玩玩。结果一伸手，索超吓了一跳，这仨女人长得都不错，功夫都挺高。
哎呦呵，
索超心说，都不是等闲之辈啊，我还真比令不过他们。本来嘛，索超把大部分劲儿都释放完了，跟那李逵打了那么半天，剩的这点余劲儿就不多了，再遇上三员女将就耗费尽喽。再看索超鼻拔鬓角，热汗直淌，呼呼呼上不来气儿，心说不行，今儿个我犯克星，非犯到女人手里不可，我回去吧，等养足了精神明日再战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想到这儿并不答话，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。三员女将能叫他跑了吗？再后的是紧追不舍呀。索超想的挺轻松，回去了把寨门一关，投石放箭，你们还敢靠近吗？而后我回去洗个澡好好歇歇。结果他想错了，拨马出来没有一里地的功夫，就听见左右鼓声震天，咕噜噜噜，杀呀，别让索超跑了啊。怎么左右还有贼？他定睛往左右观看，发现旗号上绣着大字呢，左面双边大将胡彦硕，右面豹子头林冲，风卷旗号，两路义军从两翼攻上来，后边还有三员女将，还有黑旋风李逵。哎呦，索超可害了怕了，哎呀，吾命休矣，想回营盘不可能了，只好顺着岔道他败下去了。就听他手下的军兵是哭爹叫娘啊，有的叫人家抓了俘虏，有的受伤倒在疆场，四散奔逃啊。哎呦，上了当了，我这老窝叫人家给端喽。再看看槐树坡方向，这一片火光啊，小李广、花荣抄了他的后路了。索超败的这个惨劲儿啊，一边跑一边搜集残兵败将，3000人马现在剩下不到一半，一直败到凤凰岭。文成文将军听说索超败回来了，急忙出寨迎接，把索超抢救回去了，赶紧吩咐闭上寨门，做好了防范，等退入中军保障。哎呦，再看这索超啊，脸都青绿色的，哎呀，惨呐，惨不可言呐。索将军不必着急，打败仗也不算什么，哎，兵家胜败之常，我没想到败得这么惨呢，连脚你都收不住了。收不住了，收不住了。哎，我大哥，这梁山的水寇煞是厉害呀，而且男女都是英雄好汉，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，未必能赢得了人家，而且人家以多为胜，我一个人实在是招架不住啊。文成说，这样吧，既然咱们心里头有了数，咱别来硬碰硬，能守则守，不能守则退，让梁世杰想办法去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就在当天晚上，这索超累得还没等睡醒，就听见金鼓大作，水泊梁山三路人马前来劫营，到处都是火光了。他在梦中被喊杀声惊醒，一咕噜声起来，就问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。他的亲兵卫队从外边跑进来了，
报索将军大事不好，梁山草寇杀进凤凰岭啊，你看看到处是火光，快撤吧。有人把马匹牵过，有的把斧子抬过来，索超没办法，穿着一身睡衣就上了马了。领人望带突围，一看都是梁山的义军了，在火光当中他发现了文成了。文大哥，索超在此，哎呀贤弟快撤吧，我们被人家偷了营了，快撤。杀出一条血路来，奔大明府便撤。黑咕隆咚的，正在跑的时候，这索超就觉着后膀上冷不丁的发了一下子麻，就好像拿个铁棒子捅了一下一样，从马上是翻身栽下。怎么回事？中了一支狼牙箭。那追兵能不放箭吗？那箭叭叭叭的像下雨一样，如果他穿着甲胄，多少还能护着一点，他穿着一身睡衣，那箭射上还轻得了吗？这下射的可不轻啊，要不就索超也不能从马上摔下去，哎呀一声栽于马下，顿时是人事不行。坏了，索将军受了重伤了。有些亲兵还真不错，舍死忘生救着索超，陆陆续续是败回大明府。天已经亮了，哎呀，文成回头一看，好嘛，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。等了好半天，那败兵才陆续集合，查点人马损失大半。他们每个人领着3000人，现在总共回来的3000多人，损失了3000来人。哎，开城，大刀文达在这守大明府呢，一看文成索超他们回来了，开城门放吊桥迎接，来到帅厅上，文成口打哀声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二话没说把索超先抬上来了，一看呢，失血过多呀，那箭头那半截箭还在身上钉着呢，你算逃跑的时候哪有时间停下来给他治伤啊，没那时间，因此伤势严重。再者一说，大明府危机了，梁山草寇随后就得到啊，这大明是危在旦夕，得禀明梁世杰。他们急忙来到帅厅见梁中书。梁世杰跟王知府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吓得是抖衣而战，梁中书脸儿都青了，就见他眼前的桌子，坐的那把椅子跟过电一样，他哆嗦成一个了，功名富贵能不动心吗？大明府丢了他还能活得成吗？焉有不怕之理。他还比那个王知府强点，新上任的王知府是个书生，没经过这事儿，一听这情况如此严重，大明不保了，他这一着急顺着裤腿尿出来了，真就吓出尿来了，那汗顺脑门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帅厅之上半天没有动静。大刀文达一看赶紧请示中书大人，你看如何是好啊？
尔等不必惊慌，稳住稳住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是不是不，咱大明府城池高大，十分坚固，易守而难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大伙一听吓出毛病来了，你问谁呢？对对，哎，这样咱就放心了，守城守城啊，千万把城池守住，这是一二，快派名医给索超医伤， 无论如何保住他的性命。
是是是，
再有把城池先保护住，我跟王大人另谋对策。文将军你留下
啊，
我们好好商量商量，也只好如此吧。所以啊，他们又把负责人找来二三十号，开了个紧急的碰头会，大伙是七言八语，各献自己的主意。结果快到天亮了，也没拿出好办法来。正在这时，报事的跑进来了，报中书大人，大事不好，梁山的草寇把大明府包围了，不信您去看看，来了老鼻子了。
啊，
怎么那么快呀？梁中书硬着头皮带着几十位要员上了城了，往城外一看，吓得他一缩脖子，旌旗飘摆，到处都是梁山的义军，看那样子能有数万之众啊，摇旗呐喊，别让梁世杰跑了，攻下大明府，解救卢员外，解救梁山的好汉呐！梁中书都迈不了步了，就在城头上又开了个碰头会。奈何奈何，各位啊，事到如今，你我同呼吸共命运呐、啊！城池一破，你我大家谁也好不了啊！危今之际，大明府军民就得一心呐、啊。王知府在。你马上准备通知各家各户，男人15岁往上50岁往下者全都放下手边的活，配合官军守城，女子老弱者做饭烧水供应后勤呐、啊。无论如何给我守住守住，告诉城门紧闭，哪一门的守将有失检点，我是严惩不贷。另外加强城中的治安，防止梁山的细作作乱。明白明白，快些准备。二位将军，你们两个人配合着守城啊，少睡点觉，睁大点眼睛，听没听见？
是是是是。
梁中书安排完了，被人搀扶着下了城，回到留守司衙门。等到了府里头，梁中书啊跟掉了魂儿了一样，这个嘴跟吃苦瓜差不多，如之奈何，如之奈何。